在这个撒母耳记28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那这是这个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他圣经说，那是撒母耳已经死了。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他是第一位先知，他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当时是以色列国没有国王的时候，是这个士师带领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常常借着这个先知士师来帮助他们。他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是他的地位很特别的。他是第一位先知，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他是在这个两个当中，所以他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先知，他是最后一位士师。我们知道在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他说这个背景是能看到，他说撒母耳已经死了，撒母耳死了，他说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在拉玛，这个拉玛就是撒母耳的老家，他说就在他本城里，扫罗从国里除掉交给的份。当时扫罗是以色列的国的国王，扫罗是以色列国第一位国王，我们知道他做王40年，这个我们知道有三个国王，这扫罗是第一位，也是撒母耳高扫罗，扫罗做了以色列国王。他这个背景能看到，他说非利士人聚集到苏念安营，推罗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伯阿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兵就惧怕，心中有恐惊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撒母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扫罗王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非利士人给他的压力。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你说这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为什么他那么怕这个非利士人呢？当时非利士人是非常强大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扫罗问主，主不答理，又启蒙问巫灵问先知，都不得指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地位是很高的，先知的地位是特别是撒母耳是超过扫罗的。扫罗做事情每一次他要问这个撒母耳怎么做决定啊，这些他都需要这个撒母耳。所以这个撒母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扫罗又面临一个问题是非利士人给他的压力，所以扫罗这个开始问主，他没有得到回应，又这个启梦问巫灵问先知，都没有指示。这后面呢，我们发现这扫罗开始做以后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撒母耳从前的工作是帮助国家走向这个走对的方向。我们说也是以色列国做事情，每一次这个扫罗王要问撒母耳同意不同意，祷告是不是主的旨意。我们说先知撒母耳活着的时候，他们撒母耳是不停的为以色列祷告啊，帮助以色列民呢、啊，帮助扫罗王指示前方的路程，是属灵方面的事情，是关于他们以色列国和天主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能发现全是撒母耳帮助扫罗。所以撒母耳离开这个世界，他肉体死了，死掉之后，这是扫罗的事。我们知道这扫罗在这个做的事情也很多事情他做错了，撒母耳也帮助他，他做哪里错了，撒母耳帮他回来，这是撒母耳帮助扫罗的。我们说这个背景能看到，撒母耳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我们说这是撒母耳死后的事情。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他死后了之后，没有人在帮助扫罗王，扫罗王面临的压力非常的大，面临的非利士人是强大的军队呀，经常逼迫以色列民，所以这个扫罗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扫罗在这个绝望中的扫罗，他做了什么事情？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说扫罗会他是求问交规的妇人，在这个题目我给这个题目做一个是什么样的题目呢？叫这个鬼迷心窍的信仰，这叫鬼迷心窍的信仰。扫罗是一个鬼迷心窍的信仰，这个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题目，鬼迷心窍的信仰。我们说扫罗问主，主不搭理。你说这个第一，我们看扫罗问主，主不搭理，主为什么不搭理他呢？ 我们说天主为什么不听扫罗？他说这个在这个在第四第三他说他第六节他说扫罗问主，主不答理，又启蒙问巫灵问先知都不得指示。他不答理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扫罗在这个世上做王的时候也有很多犯罪的事情。我们知道他还是违逆主。大家先看一个是在撒母耳上十五章。撒母耳上的十五章的23节，圣经说：“违逆的罪与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拜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弃主的命令，主也废弃你，不容你作王。”这时我们知道说的是谁，就是扫罗王。这是撒母耳在活的时候告诉扫罗一个事情。我们知道扫罗他是违背主的。他是违背主的，你说为什么？天主告诉的你进入这个进入那个这亚玛利的地方怎么样？你要杀了所有的人，你这牲畜你也不要留下。我们知道扫罗没有听完全顺服主，他是顺服一半，他的在他们的亚玛利人挑选好的动物留下了，后来他把那个国王那个亚玛利的国王也留下了，最后。天主非常生气，就告这是撒母耳告诉他的话，他说你违逆的罪违逆天主了。说22节说主喜悦活分祭平安祭吗？这是撒母耳说的话。其主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撒母耳告诉扫罗的事情，说这个天主说这违逆的罪是吗？违逆天主的罪像一个拜偶像的罪是一样，这是撒母耳指出扫罗的罪。我们说，他犯罪了之后，天主把他的王位给了谁？给了大卫。这是给了大卫。你看一下16章的13节。撒母耳上16章13节，圣经说，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摸了他，从此日起。主的灵就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扫罗离开主的时候，天主选择了一位大卫代替这个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我们说知道他这时候这个你看这个14节说主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主那里来惊乱他，所以这时候圣灵不再带领这个扫罗了。扫罗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知道扫罗也知道立大卫做王，扫罗非常的生气，他要逼迫这个逼迫大卫，他知道这个天主选择了大卫，他非常的生气。在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22章，在他逼迫大卫的当中，他做了什么？他还杀了很多先知，22章的17节。圣经说，于是王吩咐左右，这是扫罗王，于是王吩咐左右势力的护卫说，你们去杀猪的猪先知，因为他们帮助大卫，他们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用手杀害猪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猪祭司。伊东人多益就去杀死猪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衣服得的祭司85人。所以当时这个扫罗在逼迫大卫的时候，这祭司们帮助了大卫，所以帮助大卫，扫罗知道了，扫罗非常的生气，因为他逼迫大卫，他这个85个祭司全部杀死了，这是扫罗做的事情。天主非常的恨恶，你说这个为什么？扫罗问天主，天主不搭理他呢，是因为他犯了一种这个一种罪，他逼迫这个天主的受膏的王大卫，还有呢，他也杀了这个诸祭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巴谷书1章，哈巴谷在旧约先知书，哈巴谷书1章13节，哈巴谷。这是小先知书，哈巴谷书1章13节。 圣经说主眼目清洁，不肯看妄为，不肯看恶行，作罪的人你为何吐观看？恶人残害比自己好的人，主为何见目不愚呢？所以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你说这个扫罗是怎么样？他主眼目看顾清洁的，不肯看妄为，不肯看恶行，作罪的人。我们说扫罗他是违背主的，他是悖逆天主的。天主告诉他杀亚玛利人，他没有把所有的杀了，还有呢，他杀了这些诸祭司。你觉得他这个祷告，天主会垂听吗？天主不会垂听他的祷告，为什么？他是完全违背主。那些祭司们是做什么？是为以色列民祷告，是帮助以色列民的。他把85个祭司全部杀了，因为他要逼迫大卫，他这个不要大卫以后做王，这是扫罗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诗篇的66篇，圣经这样说的，66篇的18节，我心念若在恶上，主必不听我。这是扫罗祷告的原因，天主为什么不搭理他呢？因为他心在恶上，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天主，天主把这个王位给了大卫，所以呢，他杀了祭司，他有这样的一种罪，天主没有搭理他，并不是天主听不见，听不见。你也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9章，59章1到2节，主必非短，岂难援救？主耳非聋，岂难听闻？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天有所使，你们的罪恶是主向你们掩面，不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污秽，你们的指因恶污染，你们唇说谎言，舌出恶语。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他这个祷告为什么天主听不见呢？就因为他有罪，有一种这样的罪，所以呢他的祷告天主不会回答。圣经也在这个约伯记35章13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虚假的祷告天主必不复听，全能的主必不垂顾。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祷告天主没有垂听的原因是他有罪，所以呢罪与天主隔绝了。所以我们看到天主为什么不搭理扫罗呢？因为他有这样的罪，他杀了祭司，逼迫天主设立的受膏的王，所以呢他的祷告天主不垂听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件事能看到扫罗问天主，天主不搭理他，因为他是有罪，他在逼迫天主设立的祭司，天主设立的君王，还有杀害那些祭司们，天主不喜悦。所以呢扫罗这个问天主的时候，天主不搭理他们，天主不搭理这个扫罗，他没有他在这个虽然他受到外界的压力，但是天主也没有再搭理他，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罪，所以天主不理他。第二，我们看扫罗为何求娇贵的妇人呢？我们说这个最重要是天主弃绝了，天主已经弃绝了扫罗。你说扫罗为什么问娇贵的妇人呢？扫罗首先他是个信徒，在圣经他没有受膏王之前，还告诉扫罗也是先见，他也有些事情他也知道，他也问了这个乌灵，问主，就是向主祷告，主不搭理，又起梦问乌灵，问先知，都没有得到指示。我们说他问乌灵没有得这指示，你说乌灵当时是做什么呢？乌灵没有回答这个扫罗。你说问这个问乌灵的事情，并不是扫罗的事情，不是这个国王的事情，是那些祭司们的事情。你看一下出埃及28章的30节，圣经说需将乌灵和图明放在那里， 胸牌利是谁？亚伦进到耶和华前的时候，可以戴在胸上，这样亚伦在耶和华面前可常带以色列族决断的物在胸上。你说这个乌灵，你说扫罗这个启梦问这个乌灵问先知啊，没有指示。我们说这个乌灵是做什么事情呢？乌灵就是帮着放在这个祭司的胸牌上，他们做事情当时是乌灵的希伯来语是否定的，是否定的意思，但是这个图明呢是肯定的意思。当时以色列这些祭司们拿个乌灵一个图明，他们也祷告主，就是做事情要问天主这个是对是错。他们用这种方法，你可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7:65，7:65圣经说，方伯说，不许他们吃至圣之物，直到有祭司起来用什么乌灵和图明决什么决议。什么意思？这是祭司，你看他有祭司起来的时候用这个乌灵和图明决议，就是决定他们做的事情。当时以色列民的祭司也是一样的，祭司是拿着这个乌灵和图明来放到这个胸牌上，他们要祷告主，然后决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扫罗王他是在启梦问这个乌灵问先知，都没有指示他，都没有回答他。你说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乌灵和图明是旧约的先知他们的事情，对吧？我们知道是他们可以问天主这个是对错，当时他们要找到用这个乌灵和图明找到是先知的找到这个主的旨意，就是往前走的方向啊。他们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扫罗也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天主也可以用这个启梦的方法帮助人。你说扫罗这个启梦没有任何回答。你说这个在今天的梦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说实在话的，今天的梦没有什么意思。你说为什么呢？今天梦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你要这个白天如果想一件事情啊，想的是特别多，一直想这个事情，晚上有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梦，睡不好觉，一直想这个想白天的事情，正好这个在这个晚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我们说这个今天的梦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会做什么样的梦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晚上那一顿饭如果吃多了，我们知道睡觉直接睡觉有的时候也会做梦，有这两种情况。你说今天为什么今天的梦和当时旧约他们的梦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在这里，原因是今天圣经写完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圣经没有写完，天主通过这个梦啊，比如说梦告诉但以理啊，告诉的尼布加尼撒王啊，这些这个天主的事情，我们说今天是要借着主的话语，圣经已经写完了，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梦就是我们白天有的时候想事情想多了，晚上还会做一个梦，就是正在睡觉时想着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梦，是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白天想这件事情想多了。所以说这个和今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说这个从这个他们的角度能够看，所以说今天的梦是我们说没有意思的，通过圣经来指导主的旨意。如果这件事情是从圣经来的，我们说这是对的。当时不是的，当时圣经没有完成的，所以他旧约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梦来做这些事情，有梦，有这个通过先知啊，通过乌灵啊，以色列民这些先知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乌灵和图明是放在亚伦说的他的衣服里头有一个牌子，就叫这个乌灵和图明，是两个小牌子，是做这个天主的事情，他们是用那种方法来决定这个对错往前走的方向啊，用这种方法。我们说这个当时扫罗是用了各种方法去这个做这个启梦没有搭理，问天主没有搭理，还有了用图明无灵，没有任何方法。 我们说扫罗找各种办法要问天主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回忆。但是我们知道扫罗找各种方法了，他是目的是什么？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思想，满足自己的情欲，是他扫罗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要叫天主来成就。后来这个他用各种办法没有效果的时候，他用了什么方法？他开始求这个娇贵的妇人。他开始，我们知道从前他也是把那个娇贵的妇人赶走了，后来他又招一个娇贵的妇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利未记的十九章31节，圣经说不可信从娇贵的和物事，不可询问他们，以致玷辱自己，我是主你们的天主。所以在这里天主说得很清楚，告诉说不可以信从娇贵的和术士，不可询问他们，意思是不可以问他们，如果问他们怎么，他玷辱自己，我是主你们的天主。这是天主告诉以色列民的。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申命记，圣经这样说的，就不知道是他说，圣经说我今日警教你们，你若忘记主你的天主，顺从别神，侍奉叩拜，必要灭亡。这是这个天主告诉谁的话？告诉这个以色列民的话，在这个18章10到11节，十到十一节，对，是第十节。你们中不可有人粉献子女，也不可有占卜的，有邪术的，打术的，行巫术的，书符念咒的，交鬼的，跳神的，问死人的，在申命记的18章10到11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是，天主已经告诉了以色列民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发现扫罗就做了什么？就求问娇贵的妇人，他用各种方法为了成全主的旨意。他说我要给以色列给这个非利士人怎么打仗啊，他要问这些事情。所以问到最后天主没有回答他，扫罗就用一个方法是询问娇贵的妇人。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还回到撒母耳上28章，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的扫罗在第六节说，28章第6节说，扫罗问主，主不答理，又起梦问巫灵问先知，都不得指示。为什么？因为他有罪。后来扫罗想一个办法，在第7节说，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娇贵的妇人，我要去问他。臣仆说，在银多尔有一个娇贵的妇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扫罗就开始去问那个娇贵的妇人。扫罗该了妆，因为他是君王，他该了化了妆，就该了妆，穿上别人的衣服。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你看要看这个前面的时候，你发现扫罗做什么？在这个第3节说，这个扫罗曾从国中怎么除掉娇贵和行巫术的人？为什么？扫罗把那些娇贵的妇人很多都杀了，很多都赶走了。但是在这里，你看第8节，扫罗就改了装，他把衣服换了，他以为人认不出来他，穿上别人的衣服。你看，带着两个人，夜间到了娇贵的妇人那里。为什么他夜间去呢？如果是叫这个娇贵的妇人认出来扫罗，他当时肯定害怕，他肯定觉得如果是扫罗来找我，肯定要杀我，要不赶走我，要不杀死我，大部分都要杀死他。为什么？因为之前扫罗那样做，所以在第8节，扫罗就改变了装，把衣服换了，去找娇贵的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你娇贵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扫罗在国中曾将娇贵和行巫术的人怎么剿灭？你看到吗？他剿灭都杀了，是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要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这个妇人说：“之前这个扫罗王把这个所有娇贵的妇人都杀了，你说现在你又来害我，是叫这扫罗杀我吗？” 你看第十节说，扫罗向妇人指着主启示说，我知道永生主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当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因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哭，就大声叫好，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所以扫罗换了衣服，然后这个去这个招那个娇贵的妇人。娇贵的妇人怎么说你找谁呢？那个扫罗说，为我找这个撒母耳上来。你看十二节什么，妇人看见了撒母耳，看见了撒母耳，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叫好，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所以在十三节说，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什么人？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我们知道这个从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事情是，他说妇人看见撒母耳，看见是撒母耳上来。还有这十三节说，王对妇人说，不要怕。妇人说，你看见什么了？妇人说，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的形状怎样？十四节，妇人说，我看见有一个神，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伏伏拜在地上。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何惊惧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非得是攻击我，天主也不离开我，不再借先知和梦打理我，我因此叫你上来，要你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我们说这个撒母耳宣告扫罗的灭亡的事情。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撒母耳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吗？不是死了吗？你说真的是撒母耳吗？我们说这在十二十三节，这个妇人真的看见是撒母耳。十二节说，妇人看见撒母耳，他真的是看见撒母耳，并不是假的。还有这个十三节说，王对妇人说，不要怕。妇人对王说，你看见他说看见神从地里上来。后来十四节说，看见一个老人，怎么样，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伏伏拜他。你觉得可怕吗？我觉得当时这个妇人可怕，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死人，已经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这个扫罗说，你去求他上来。结果这个撒母耳真的出来了，真出来。你看这个这个妇人特别害怕。扫罗说，别怕，他就是撒母耳。扫罗一说是个老人，长得什么样啊，身穿长衣。扫罗说，知道是撒母耳，就夫妇拜他，还得拜着撒母耳。你看十六节，扫罗说，十六节，撒母耳说，你为何必问我呢？主已经离弃你，不喜悦你，主必照你托我说的话行，从你手里夺国赐予别人，就是大卫。主怒亚玛利人，还是提到撒母耳上十五章那个事情，亚玛利人的牲畜没有杀死完全，所以这撒母耳又说这个话，主怒亚玛利人，要灭绝他们，你没有听从主命，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主向你这样行，主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都与我在一处。在这里我们说是在这个十七节能看到，是主必照你托我说的话行，从你手里将国夺与赐予别人。我们说是这个是真的是撒母耳。为什么？因为那个妇人也看到，他非常害怕。还有呢，他害怕不说，还有这个扫罗一说是穿个长衣，穿着白衣，扫罗就知道是撒母耳。后来这个撒母耳跟他说话了。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撒母耳是本人，主必照他说的话行出来。我们说这个撒母耳的出现，这个我们要小心。撒母耳的出现并不是这个妇人的能力，这一点我们要肯定的，并不是这个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娇贵的妇人她是没有能力的。你说这个就出来是真的是撒母耳出现在这个妇人面前，她害怕的原因是 这就是真的撒母耳。我们说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天主允许这个是一个例外的一个事情。我们说撒母耳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了，已经死了，我们说天主让他从这个阴间里出来。在这个旧约圣经，我们说阴间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部分是这个阴间受苦那些人。我们说撒母耳在这个阴间出来给扫罗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这个这是撒母耳最后一次向这个扫罗的，也可以说是最后向扫罗的一个警告。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还可以天主还可以叫他在这个上来跟这个扫罗说这个关于天主告诉的事情吗？这是一个特别例外的事情。你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人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天主真的他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妇人是要做这个假的事情，结果怎么样？真的撒母耳出来了。你们看这个扫罗已经，这个妇人一说是啊，原来是撒母耳，一说什么样子，扫罗已经确定就是撒母耳。你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啊。你说这个你这样讲道，人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讲的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民数记，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22章，民数记22章，民数记的22章的28节，圣经这样说的：主就是驴能做人言，对巴兰说，我有何得罪你处，你竟打我3次。巴兰说，因为你戏侮我，我若手中有刀，我必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昔日直到如今长期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在这里你看，在28节的主就是驴能做人言，一个驴给这个巴兰说话。你说这个今天这个驴能跟人说话吗？我们说不能。在当时我们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天主能使用一个驴给人拦阻这个巴兰的狂妄，在这个新约圣经能告诉我们的事情。你说这个天主不能使用这个撒母耳出来给这个扫罗重新讲这个之前的事情吗？天主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你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9章，看一下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19章40节，路加福音19章40节，圣经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言，石头也要发声呼叫。石头会发声呼叫吗？我们说石头肯定不会呼叫，但是天主告诉他的能力，对吧？这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们，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门徒在欢呼耶稣基督，城里的人在这欢呼耶稣基督，所以呢，后来这个耶稣说，这些人如果闭口不说话的时候，怎么石头也会欢呼？你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我们说这个在这里主就告诉他的能力是怎么样，他可以用各种办法来荣耀他，他也可以用各种办法成全天主的旨意，他也可以用各种办法拦阻拦阻假的先知啊，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做。这是天主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用同样的方法，虽然这个妇人虽然他没有能力，他用这个法术，结果怎么样？天主真的使用这个事情，叫这个撒母上来告诉扫罗这件事情。我们说这让撒母最后一次来警告扫罗王，因为他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他必要灭亡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是这是可以的，天主他用这个驴拦阻这个巴兰的狂言，拦阻巴兰不让做这个 不让做这件事情，他用拦住他，用他说这个用石头也会欢呼。所以我们说天主也可以叫撒母耳上来，怎么告诉扫罗这些真理，这些我们要要想一想，你觉得可以吗？天主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是主的旨意，他就会让撒母耳真的上来给扫罗说这些话语。扫罗他这个还是他以后要灭亡的事情，你可以看一下，是撒母耳上的28章，撒母耳上的28章19节，圣经说，主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都与我在一处。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撒母耳是在阴间，我们可以说这个在阴间有，当时在旧约的时候阴间是两部分，一部分能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6章能看到，一部分是这个那个财主受苦的地方，另外一处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这个地方是这个信徒的地方，它当中有一个深渊隔开的，一个人要去到那边，去到这边是不可以的，所以撒母耳是在这边，他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先知，一个信徒的一位先知。他说明日你和你众子必都与我在一处，什么意思？告诉扫罗，这个明天他要去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他灭亡的事情，他会这个他会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会和撒母耳在一起，开始去那个阴间。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看一下历代上的10章，历代上10章13节，曾经这样说的，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在主面前犯罪，没有遵主的话，也因他问交归的妇人，没有问主，所以主使他被杀，将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他要这个后来这个撒母耳给他讲的也是一样，说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嘛必都与我在一处，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第二天结果他去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扫罗和他儿子真的是被杀了。他的灭亡的消息就是撒母耳告诉他的，从这个阴间出来告诉他的事情完全这个应验了。我们说这扫罗灭亡的原因是求着交归的妇人，也因为他求着交归的妇人，天主不喜悦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利未记的20章，利未记的20章的第6节，圣经说，人若行妄邪妄，从交归的和术士，我必向那人怎么发怒，将他从民中灭绝。所以我们能看到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这个虽然他是个基督徒，他又这个求交归的妇人，他又信靠天主，所以这个天主叫他灭亡的事情真的我们看的他的这个扫罗他的孩子最后都被杀了。所以这是撒母耳告诉他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人若行邪妄，从交归的术士怎么样，我必向那人发怒，将他从民众灭亡。你说这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了，你信这是重生得救了，你要还是像扫罗一样违背天主的命令，你觉得怎么样？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他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不跟随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如果叫耶稣基督非常这个恨怒的话，他说怎么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就是他这个人他是个基督徒，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确定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违背的，最后这个天主会把这个人怎么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意思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会受苦，会这个身体方面，但是呢耶稣基督再来他还会从死里复活，还会去天堂。你可以看一下可能前书10章的21节，圣经说，你们不能喝猪的杯子又喝鬼的杯子， 不能吃猪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基督徒不能喝猪的杯，又喝鬼的杯。这是扫罗王完全是这样的。他有一段时间他恨恶交给的妇人，把那个交给的妇人都杀了，最后他又求那个交给的妇人，最后怎么样？我们说他就是像这个说喝猪的杯和喝鬼的杯，他是在一起的。他这是我们说这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做什么恶事他可以做，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烧香拜佛，他的生活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了，他又信靠耶稣基督，他又做这些事情，像扫罗王做的事情完全一样。你说在这个生活方面，他信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了，他又开始烧香拜佛，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他不会有什么好的，就像扫罗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说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无论怎么作恶，他你要看他的生活，有的时候他是很顺利的，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他像扫罗一样信靠耶稣基督了，他又信耶稣基督，他又找那个教规的妇人，所以天主是非常恨恶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人若知道怎样行善不去行，怎么就是他的罪了。我们说这个扫罗王也是同样的。扫罗求这个教规的妇人的原因是他问主为什么不搭理呢，原因是他有很多很多的罪，天主不愿意回答他。我们说扫罗他又没办法情况下，他是被天主弃绝了，他在这个困难当中怎么样，他又求教规的妇人，这是天主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三，我们说这撒母耳就宣告扫罗的灭亡的事情，结果这真的是应验了。我们说这种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鬼迷心窍的一个信仰，是这个信天主真的重生得救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这个随从这个假神，就像还寻找教规的妇人，这种信仰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说这个能看到，通过扫罗这个例子能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们说我们说信这位主他是有能力的，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求告主你必须回答我，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你要回答我，如果你不回答我，我用别的方法还是要做这件事情。扫罗也是同样的想法，他说我决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主的旨意，但是我还要按我自己的方法去求这件事情。结果用一个教会的妇人去求，还是天主还是借着一个先知告诉他，但是呢他还去做了。我们发现最后扫罗真的第二天打仗的时候，真的他儿子全部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是鬼迷心窍的一个信仰，他就不跟随主，他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他不按照主的话语去行去做，最后看到他也是一个这种信仰是非常的危险，会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不好的。